我们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十四章。
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十四章，在旧约圣经第二本书出埃及记十四章。
我们用启音的方式来读第一节开始到十四节。
我用启音的方式来读第一节到十四节，在你的旧约圣经左右手边八十五页，旧约圣经八十五页，旧约圣经八十五页。
出埃及记第十四章。
出埃及记十四章。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哈。
我系揾到以后喺第一节开始。
到十四节。
到十四节。
用启音的方式来念。
我哋用启音的方式嚟读。
这段的经文。
读呢一段嘅经文。
耶和华小谕就告诉摩西说，第二节。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中前，你到利坚的中间，把你靠近海边安营。
第三节，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使法老的心甘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的荣耀，还记得说我就是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这样行
了。第五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部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第六节，
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
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并每辆都有车兵长。
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甘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安然无惧的出埃及记。
第九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以精兵就在海边靠近比哈喜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的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
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第十二节，
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留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好，我们打开圣经。
欢迎打开圣经。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四百到四百三十年的时间。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四百到三十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一段非常黑暗痛苦的时间。
可以话是一个很黑暗的一个痛苦的时
间。我们可以想象生活在这个这么痛苦的光景当中。
我去想象一下，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毫无盼望，
毫无盼望，
毫无喜乐，
毫无喜乐。
所以从第二章开始说，神他们要求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他们要求神救他们。
所以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时候，他要求神帝救他们，
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
教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
神就应允他们的祈求，
神就听他祈求，
特别差遣摩西来救他们，
特别来差遣摩西来教他们。
在这拯救的过程当中，
在那个拯救的当中，
他们就是遇到一些很大的危机和难处的。
他真的遇到很多的危机和难处。
我们看见，首先我们看见第九节告诉我们，
首先我们看第九节跟我们讲。
第九节说什么呢？
第九节讲乜嘢咧？
当这个埃及人追上的时候啊，
当那个埃及人追上的时候，
他们很紧张了。
以色列人好紧张。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向来是埃及人的廉价劳工。
因为以色列人一向来都是埃及人的廉价的劳工，
他们不愿意这样舍去这个以色列人，
所以帮以色埃及人不舍得这些以色列人离开，
不让他们离开，
不给他离开。
即使摩西在埃及的境内行了十个大神迹，
就算摩西在埃及里面行了十个大神迹，
但是法老还是不死心，
法老就是不死心，
不让他们离开，
不给以色列人离开，
口头上让他们离开，
口头上他给他离开，
离开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
他是想尽办法让他们留下来的，
他是想尽办法要以色列人留下，
继续的掌控他们，
要继续的控制他们，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什么呢？
如果你看看，如果一个人在撒旦的权下，他得蒙自由释放的时候，
你想想一个人在撒旦的手下，他得蒙救赎有自由的时候，
他会遇到很多的考验的，
他会遇到很多的考验，
会有信心上的考验，
在信心上会遇到考验，
生活上的考验，
在生活上都遇到考验，
很想回想过去最终之乐，
他会回头回想，哎呀，以前他未信耶稣的时候在最终之乐，
如果他没有信心的话，
假如他没有信心的话，
他就很容易跌倒了，
他就会很容易的跌倒，
这些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
上一帮以色列人都是一样的，
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都是离开埃及的时候，
这个埃及人还是要追他们，
埃及人就是要追他们，
而且快要追上了，
所以很快就应该要追上的时候，
他们看起来真是后悔了，
所以他就开始有些后悔。
我们看第七节，
我们看第七节，
第七节讲什么呢？
第七节讲什么呢？
以色列人看见什么呢？
以色列人看到什么啊？
六百辆特选的车，
六百辆特选的车，
特选的车，
特选的车
还不够的，
还不够啊，
埃及所有的车，
而且就有埃及所有的车，
也像今天的坦克车，对不对？
就好像今天的坦克车，
浩浩荡荡的，
浩浩荡荡的，
威风凛凛的，
威风凛凛的，
来追他们，
来追他们，
这是第七节以色列人所看见的，
这个是第七节以色列人所看到的，
第八节还不够的，
在第八节，
第八节讲什么呢？
第八节讲什么呢？
神叫法老王的心刚硬，
上帝叫法老王的心刚硬。
再看第四节，
我们再第四啊，
第四跟第八，
我们再看第四节和第八节，
我要使法老王的心刚硬，
第四节十四章第四节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所以你看见不但法老王心刚硬，
你看不是单单法老王的心刚硬，
而且还派遣六百辆特选的车，
派了六百辆的特选的车，
还有埃及所有的车辆，
就埃及所有的车，
每个车辆都有车兵长，
每趟车都有车的兵长，
追赶他们，
来追赶以色列人。
我想这时候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很大的害怕，很大的紧张了。
我想现在以色列人真的很紧张，很害怕。
你看第十节告诉我们呢，
我看第十节跟我们讲，
第十到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十节到十二节跟我们讲什么呢？
第十节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了，
第十节话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
在
埃及人赶来，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就甚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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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 很自然的 反应，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前面是红海，
前面是红海，
后面是追兵，
后面是追兵，
看起来真是走投无路了，
看起来真是走投无路了，
非常非常的惧怕，
非常非常的惧怕，
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
这是人之常情。
再来我们看下去呢，
我再来看
他们哀求摩西了，你看
他哀求，
他们惧怕向耶和华哀求，
第八节下半节，第十节下半节话向耶和华哀求，
向耶和华哀求，
向耶和华哀求，
向摩西埋怨，
向摩西埋怨，摩西
他们对摩西怎么样讲呢？
他对摩西讲什么呢？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
你把我们带来这就死在旷野吗？
你将我带来死在旷野吗？
他们惧怕，
他惧怕，
他们哀求神，
他哀求上帝，
他们发怨言，
他埋怨，
你再看下去的时候，
你再看下去的话，
他们不信神的作为，
他不相信上帝的作为，
他们情愿死在埃及都不情愿死在旷野，
他宁愿死在埃及都不愿意死在旷野，
结果这些人真的二十二岁以上，二十一岁以上的人，二十岁以上的人呢，真的倒闭在旷野了，
好了，真的这帮人 凡系二十岁以上嘅，冚唪唥喺旷野。
不信神的作为。
因为佢唔信上帝嘅作为。
但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不信神的作为呢？
我哋谂下，我哋点样唔信上帝嘅作为呢？
啊，我们挂虑啊。
好多时候我哋会挂虑。
我们表示什么？
我哋挂虑表示我哋乜嘢咧？
挂虑嘅原因是什么呢？
挂虑嘅原因系乜嘢咧？
不信，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哋唔相信神，
不相信神能他的作为，对不对？
我哋唔信上帝嘅作为，
我们就得罪神，对不对？
我哋会就得罪上帝。
当我们的眼睛注目在环境上的时候，
当你眼目注目喺环境嘅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
我哋去想象一下，
这么多的埃及的军兵，
哇，有咁多嘅埃及嘅军兵，
前面没有路可以走了，
前面已经冇路好行，可以行噶啦。
环境就是很艰难的环境啦、
啊。睇起身环境真系好艰难啦、啊。
一旦看这个环境的时候。
一旦我哋睇环境嘅时候，
信心就低落起来了。
我信心就会低落啦，
就不能振作起来。
我哋就冇办法振作起身。
所以当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追赶他们的时候，
所以当以色列人睇到埃及人追赶佢哋嘅时候，
他们看见的是环境啦。
佢睇到嘅系环境，
没有看到神嘅作为。
佢哋冇睇到上帝嘅作为，
就哀求惧怕。
所以佢哋就哀求惧怕，哀求上帝。
怨言啦。
就开始埋怨。
我想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对不对？
在实际生活上，我们有时都是这样的。
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十八章告诉我们，
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十八节同我讲，
以利亚面对亚哈王的时候啊，
以利亚先知以利亚面对亚哈王的时候，
我们说亚哈王是一个非常残酷残暴的一个君王。
我知道亚哈王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君王
啊，因为他的缘故，以色列整个都饥荒起来了。
因为他、这个王的缘故，所以以色列整个国家饥荒。
我们看见亚哈这个以利亚很勇敢的去责备这个君王。
开始我看到以利亚很勇敢的去责备这个皇帝。
为什么他有这么大信心，这样大的勇敢？
为什么他有这么信心，有更可以更勇敢呢？
因为他的眼睛是注目向神。
因为那阵他的眼睛是做看着上帝。
他看到神的能力比这君王的能力更大。
他看到上帝能力。比这个光芒的能力更加大，
毫无惧怕的，
所以他不一点都、一点都不怕，
很勇敢的，
很勇敢的
责备一个残酷的君王，
是责备这个很残忍的一个皇帝。
当列王记下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的时候啊，
到列王记下十九章的时候，
当以利亚看到环境的时候，
他的眼忽然间看到环境的时候，
他就害怕起来了。
他的眼他就开始害怕了。为什么呢？
这个亚哈王的妻子叫耶洗别，
这个亚哈王的王后叫做耶洗别，
知道他这亚哈不能对付以利亚，但是他可以对付以利亚。
他看到这个亚哈这个皇帝真的没用，不可以对付以利亚，所以他来对付以利亚。
他就说以利亚的头会掉在地上，
所以他说以利亚的头会跌落在地下。
以利亚听到这个消息，
当以利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害怕起来了，
他就害怕了，
就逃跑了，
他就走了，
信心就慢慢低落下去了，
所以他信心就跌落，慢慢的低下，
不但逃跑，甚至在神的面前要求死，
他不但走难了，他还在神的面前我求死。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讲明一件事呢，
当我们的眼睛注目神的时候啊，
当我们眼目注目在上帝的时候，
我们呢是很有信心的，
我们会有很有信心。
当我们眼睛注目环境的时候啊，
但当我们眼睛在看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信心就失去了，
那么信心就会失去。
你想想看，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想想，有时候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说哎呀，你说这个难处太大了
啊，你说哎呀，这个难处真的很大哦，
在人是没有办法，
在人真的没办法的了，
怎么用什么办法去应付呢？
又有
什
么方法来应付呢？
难之又难了，
难之又难。
但是当我们眼目转向神的时候啊，
但当我们眼目转向上帝的时候，
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
在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
他是无所不能的，
因为在神无所不能，
只要神讲一句话，事情就解决了，
只要神讲一句话，事情就会解决的了。
也是求主帮助教导我们，
是求主帮助教导我们，
每一天读上帝的话语，
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
认识神，
认识神，
对这个神有更深的认识，
可以更加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信心越来越强了。
当你更加认识神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固了，越强了，
就专心仰望神，
所以我们就可以专心的仰望上帝。
所以遇到难处不是难处了，
所以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当是难处的了，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当以色列人看见这个埃及人追来的时候呢，
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来追他的时候呢，
就惧怕起来，
他就惧怕了，
甚至哀求，
甚至的哀求埋怨，
是不是产生不信的心？
产生不信的心。
你们在看到环境了？
因为他们看环境。
我们再看第二方面呢？
我们来看第二方面。
他看见神的作为，看见耶和华啊，
佢睇到上帝嘅作为，睇见耶和华。
十三节讲什么呢？
喺十三节讲乜嘢咧？
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喺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话，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企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有施行的救恩。
看神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拯救。
看上帝今日要向你施行的拯救。
这是摩西叫他们看神，看上帝。
摩西叫百姓要转眼看上帝。
十三节告诉我们。
十三节跟我们讲。
摩西说不要惧怕。
摩西说不要害怕。
他们惧怕吗？
他们惧怕吗？
他们非常惧怕，对不对？
非常的惧怕。
前面告诉我们，他们真的非常惧怕。
在前面跟我们讲，百姓真的很害怕。
但是摩西不会讲说，叫他们不要惧怕。
没有的话，摩西不会说，叫他们不要害怕。
我们相信他是非常惧怕的。
我相信他真的很害怕。
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啊。
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
他也非常担心的。
约书亚都很非常担心。
他是第一次带领这么多的人，第二代的人。要过约旦河到迦南地过新的生活，
因为约书亚是第一次要带一帮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到迦南地过生活。
上帝知道约书亚的难处，
上帝知道约书亚的难处，
所以上帝就勉励他说，
所以上帝勉励约书亚说，
你要刚强壮胆，
你要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我就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实际上约书亚的心是很害怕的，
实际上约书亚的心很害怕。
第一次带领这么大的群众啊，
第一次带领更多的群众，
要过约旦河，
要过约旦河，
过个新的生活，
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可见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可见他的压力很重，
所以他非常害怕，
所以他很害怕。
但神告诉他说，
但上帝跟他说，
你要刚强壮胆，
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
我与你同在，
我同你同在。
你可以想想看啊，
你可以想想一下，
摩西在这样光景当中，
摩西在这样光景之下，
后面敌人追来了，
后面的敌人追过来了，
前面是红海，
前面是红海，
完全没有退路了，
完全没有退路啊。
然后他告诉以色列人说，
然后他跟以色列人讲，
不要惧怕，
不要害怕，
只管站住，
只管站住。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想象一下，
这些以色列人有什么反应，
一般以色列人有什么反应的？
也许他们会笑摩西说，
或者会笑摩西，
开玩笑，对不对？
真是开玩笑啊。
在这样的光景之下，
在这样的光景之下，
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
有什么可以选择的？
回埃及，
回翻埃及，
投降，
去投降啦，
跳海，
或者跳海，
怎么办呢？
要怎样呢？
没有办法了，
没办法。
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啊，真的是，真的非常，看到摩西告诉他们就不要害怕，他们心中实在是很害怕的事情。
所以当他们看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虽然摩西叫他们不要害怕，他心中真的很害怕。
他们就老是想到埃及的好处，
他开始想到埃及的那些好处，在埃及的好处，
情愿死在埃及，
他情愿死在埃及，
情愿服侍埃及人，
情愿服侍埃及人。
其实历史的教训告诉他们，
其实历史的教训他们，
400到430年的受苦就很多了，对不对？
在这个400到430年，他们受的苦很多了。
他们呼求神帮助他们，
他时时呼求上帝帮助他们，
他们还是回想到以前的生活里面，
他现在还回想以前的事。
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老是回想到以前旧的生活当中，
时时都想到以前旧啊那些生活。
你听过个故事说？
有听到一个故事讲，
火煮青蛙，青蛙活活的拿来煮。
新生捉个青蛙，咁煮个只青蛙，新嘅煮个青蛙。
也许你听过水煮牛，对不对？
我真系听过我哋一种菜叫水煮牛。
但是你可能没听过说火煮青蛙。
或者你冇听过活嘅新生嘅煮个青蛙。
人把青蛙捉来的时候啊，
当人将个只青蛙捉嚟嘅时候，
放在窝里面，
放喺嗰个窝入边。
然后开始一点水给他啦，
开始啊，俾佢一啲水。
窝里面有水，对不对？
窝入边啊，个窝入边有水噶啦。
开始点火啦。
开始点火啦。
在点火的时候啊。
在点火的时候，
就开始水就开始暖和了。
个水慢慢的冻水变热水啦。
这青蛙的感觉怎么样？
个青蛙觉得怎样呢？
它 很舒服，
好舒服啊，冬天啊，好舒服。
因为冷水变成慢慢暖水，对不对？
因为冷水而家烧火已经变咗面啊，温水好好舒服
啊，
真系好舒服啊！
舒服就睡着了嘛。
啊，所以佢舒服到一个地步，佢瞓着啦。
你不知道那个火就越来越强。
佢唔知个火咧越来越强啦。
就把青蛙煮熟了嘛。
就将个青蛙煮熟咗、
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以色列人的光景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对不对？
你谂下，呢啲以色列人嘅光景系咁样噶喎。
他只是想到以色列、埃及的好处啊。
或者佢真单单谂到埃及嘅好处。
最终就是死在埃及人的手下。
最后咧，死喺埃及嘅手下。
习惯了埃及的生活。
佢习惯咗埃及嘅生活。
宁愿死在埃及。
宁愿死喺埃及。
在他们在旷野生活的时候啊。
你睇佢喺旷野生活嘅时候。
遇到没有水的时候。
一遇到困难冇水嘅话。
又要回埃及啦。
佢能要翻埃及啦。
没有肉吃的时候。
但系冇肉食嘅时候咧。
立刻要回埃及啦。
立刻就要翻埃及啦。
你看，很软弱，对不对？
你睇下，佢真系好软弱噶。
非常的软弱。
非常嘅软弱。
好，我们看下去啦。
我再睇落去。
十三节告诉我们。
十三节同我哋讲。
啊，我们看摩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
摩西同百姓说：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只管企住。
当摩西，我想当人听到摩西这句话以后，百姓有什么反应呢？
你谂下，当一帮人听到摩西一句话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为什么摩西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摩西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呢？
他对上帝的认识胸有成竹，
他对上帝认识胸有成竹，
他对神有很深刻的认识，
他对上帝有很深刻的认识。
因为摩西在旷野受过很好的操练，
因为摩西曾经在旷野受了很好的操练，
在过去的年日当中，
在过去的日子当中，
他依靠自己的，他
曾经依靠自己，
他在王宫生活，王宫长大，
他在埃及的王宫生活长大，
他本来以为是靠可以靠自己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去埃及，但是不能。
他曾经以为讲可以靠着自己带领一帮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不可以。
依靠神，神再次呼召他，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神再次呼召他。
当神帝再次呼召的时候，神帝啊，他要依靠神。
他知道神不会撇下他们的。
他知道上帝不会撇下他们的。
所以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啊。
所以这句话讲得很好。
人怎么样去面对他的逆境呢？
人要怎样来面对他的逆境？
就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的。
就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今天如果你遇到逆境的时候啊。
今天你遇到逆境的时候啊。
挫折的时候。
遇到挫折的时候。
看你能不能胜过这点。
看你可不可以胜过这一点。
这也是就是你成功之一了，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成功之一。
有些人一些小孩子，甚至你只要被他吓，他就不开心了。
有些小孩子你讲他一句话，他就不开心了。
受不一点挫折都受不起了，对不对？
没办法，受一点的挫折。
一点打击就受不起了。
一点打击都受不可以受。
所以摩西可以面对这样的逆境啊。
但是摩西这样面对这个逆境呢？
原来是他仰望神。
因为他仰望神。
他相信神，
他相信神，
他相信神的大能，
他相信神的大能。
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你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当我们真正遇到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的遇到难处的时候，
面对逆境的时候，
面对逆境的时候，
我们态度怎么样？
我们态度怎样呢？
神大呢，还是你的困难大？
到底是上帝大呢，或者是你的困难大？
我们相信神的人，
我们相信神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我相信，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他能够帮助我们，对不对？
他可以帮助我们。
当以利沙的跟他的仆人被大军包围进入的这个他们所住的地方的时候，
当以利沙和他的仆人被那些亚兰军包围他们所住的地方的时候，
有什么感叹呢？
有咩感叹呢？
面对这么困难的时候，
他面对咁大的困难的时候，
哀哉我主，怎么办呢？
他仆人话：哀哉我主，要点样呢？
以利沙就祷告说：
以利沙就祈祷。
他面对逆境了，他祷告说：
他面对逆境，他祈祷说：
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睛。
求上帝开一个仆人的眼睛，
开他属灵的眼睛，
开他属灵的眼睛。
结果神就开他仆人的眼睛了。
结果上帝就开那个仆人的眼睛。
他看见什么呢？
这个仆人看到乜嘢咧？
满山都是火车、火马，这些军队在保护他们。
哎，他看到系满山都有火车、火马，呢啲火车、火马喺嗰度保护佢哋。
真正开了很大的眼界了，这里。
所以真的开大开眼界。
这不能开了眼界，原来他神与他们同在。
原来上帝同他同在。
如果你读圣经也是这样，你常常看到一些人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有好多人都是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看，你读使徒行传保罗第四次旅程的时候啊。
你读使徒行传，当保罗第四次你行布道宣教的时候，
他在大风浪里面经历了很大的危险啊！
他曾经在大风浪经历到很大的危险，
船破了，
船破了，
所有货物都损失了，
所有货物已经损失了。
上岸之后，
当他上岸之后，
被毒蛇咬了，
就被毒蛇咬。
很多很多东西，保罗那么说，他都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了。
很多很多逆境，看起身好似他没希望了。
但是神还是拯救他。
但是上帝就是拯救他，
那些土人都觉得很奇怪，
你们那些土族都觉得很奇怪。
所以今天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所以当天今天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不要担心，不要只是看到难处，
不要只看到难处，
你要看到我们神、啊、
你要看到我们神，
要经历我们的神，
要经历了我们的上帝。
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为什么呢？
基督徒的生命会长大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要信主好了，
唔系单单讲啊，上帝耶稣得噶啦，
大概平安就好了。
啊，大概平安就得噶啦。
上帝有时候让我们遇到一些挫折难处，
上帝有时俾我遇到难处、啊，
要造就我们的灵性，
就要造就我哋灵性，
就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他，
叫我哋可以更加认识佢，
更加经历神的作为，
更加经历神嘅作为。
啊，第三方面看见是什么呢？
我再睇第三方面。
第十三节、十四节告诉我们。
我睇十三节同十四节。
摩西告诉他们说，
摩西同佢说，
你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你今天所看到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必永远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思想，为什么神许可埃及人去追赶以色列人？
我们现在首先要思想一下，为什么上帝准一帮埃及人来追赶以色列人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而且为什么偏偏这样，前途前面无路可走了，后面追兵要临到让容许他见的光景呢？
为什么已经你在个红海的时候就被一帮埃及人来追赶呢？
其实主要上帝讲一句话很简单，对不对？这些
其实主要上帝讲一句话很简单的，
这埃及人完全一口气就完蛋，对不对？
一帮埃及人就可以完全
许可埃及人去追赶一些人，恐怕让他们学属灵功课的。
上帝准一帮埃及人来追赶这一些人，还要俾一些人学功课，
教导他们说，人在平安的时候不会依靠神的。
教导佢哋，当人喺平安的时候唔会依靠神。
真正无路可以走的时候啊，就会依靠神了。
真正无路可行嘅时候，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跪下来仰望神了。
走投无路嘅时候，当你冇办法的时候，又会跪落去。
同样的问题临到大卫的身上。
同样的问题问到大卫身上。
我们说，为什么神允许扫罗去追杀大卫？
我哋会话，为咩上帝准呢个扫罗去追杀大卫呢？
神也是这样操练装备大卫啊。
上帝都一样咁样嘅，要装备操练大卫。
让他将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君王。
俾佢可以做一个好好嘅皇帝。
我相信神容许我们遇到困难啦。
我相信上帝应许我哋做一个困难，
肯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在里面，
肯定有上帝的旨意在入边，
所以给以色列一个很好的经历，
所以俾以色列一个很好的经历，
终身不能忘记的，
一生都不会忘记噶。
红海那个真的终身不能忘记的，
当我哋过红海一件事咧，俾佢一生都不会忘记噶。
很遗憾的，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在旷野四十年，还是不相信神的作为。
很可惜嘅，佢哋过咗红海以后，佢哋仲系唔相信神的作为，
这个倒闭在旷野里面。
结果四十年当中喺旷野死喺旷野。
430年折磨他们。
你睇下，佢哋喺埃及受咗400到430年受折磨，
不再受这些折磨了。
而家从今以后唔使受折磨噶啦。
像一个蒙恩的人啊，
好似一个蒙恩嘅人，
从罪恶当折磨当中来得到释放了。
喺罪恶受折磨嘅当中，而家得到释放啦，
得到自由了，
得到自由啦。
也许在将来。
而且或者喺将来
更大的事情，
会经历到更大嘅事，
更大的神迹，
更大嘅神迹，
或者在旷野的生活，
好似喺旷野嘅生活，
神供应他们的需要，
神在供应佢哋需要。
有一个家庭里面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
有个家庭发生咗一件好大嘅事。
这个母亲刚好是更年期。
啊，呢、这个母亲 刚刚好是更年期啊，
碰上青春的女儿
啊，遇到那个青春的女，
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埋下了好像一个即时炸弹一样，
你可以想一下那个家庭好像埋一个即时的炸弹，
女儿要考上大，刚好考上大学的时候，
她的女刚刚考上大学的时候，
这个妈妈说我不给钱你读书了，
给妈妈呢是吧，我不给你读啊，不给你钱你读书的啦，
你自己想办法了，
你自己想办法了、
啊、这个女儿就很消极
啊，那个女儿就很消极，
非常消极，
非常消极，
这引起母亲很大的愤怒、啊、
所以因为她消极的方法表现就比她妈妈很闹很闹，
非常非常的愤怒、啊、
非常非常的很闹，
再加上这个母亲生理的关系啊，
加上那个母亲有更年期的关系，
这是极极强极端的愤怒，
所以好极端的发脾气。
他告诉他的女儿说：“
非常跟你讲，
我想这是很残酷的事情。
呢一件系一个好残酷的事。
厨房里面有刀。
佢同佢女讲，厨房有刀。
如果还不够的话，
梗系唔够话，
还有绳子。
啊，就有索啊。
如果还不够的话，
梗系仲唔够话，
医务所里面有安眠药。”
在医务所有安眠药，
因为他母亲是国内的一个医生，
因为妈妈是在国内是一个医生，
如果还不够的话，
当然还不够的话，
我们家的后院有一个荷花池，
我们的家的 后院有一个荷花池，
如果还不够的话，
当然还不够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大海，
还有大海、
啊、你选择了，
你选择了，
你选择好了，
你选择要怎样死，你自己去选择了，
不得了，对不对，
哇，真系不得了了，
哇，这女人说刀啊太痛苦了，
你能用刀自杀好痛苦啊，
绳子也是很痛苦，对不对，
假如吊颈用索都系好辛苦啦，
跳荷花池太浅不能死、啊、
跳荷花池太浅就唔会死啊，
不死的话那不是见笑了，对不对，
唔死嘅话人哋笑佢啦，
大海呢，哎呀真是很痛苦啊，
跳大海的话都会很辛苦的啦，
喝水喝到胀胀，然后就失去知觉就死了，对不对，
人死人的肚胀胀然后死了，
所以他选择什么呢，
最后选择什么呢，
最好的选择什么，
最好的选择
吃安眠药，
他吃安眠药，
他真的吃了，
他真的吃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样呢，
他被救到了，
被救了、啊、救到了
救到了、啊、
救到他了，
从那个时刻开始，他觉得生命很贵重、很宝贵。
从那个时刻开始，他自己知道他的生命很重要。
从那个时刻，他真是开始过独立的生活。
在那个时刻开始，他自己过一个独立的生活。
他生命真的是怎么讲？重新得到的生命了，对不对？
他觉得他的生命是已死了一次了，现在是重新的得到的生命。
结果他去教会里面听到，对不对？
结果他去教会听到、
啊、明白真道，参加查经、
啊、去参加查经班，明白真道。
后来我在看的时候，这个人啊，
是这个人怎样呢，
他参加个密集这个神学课程、啊、
他参加一个、很密切的、那个神学课程，
他到了学校，我也曾经念过那个学校，对不对、
啊、他读的神学就是牧师、读的神学，
很巧，对不对，
真的很巧、
啊、做了一个传道人，
现在做了传道人了、
啊、你看见吗，
你睇到吗？
人生在这样的极其痛苦当中，
人生喺咁样嘅极其嘅痛苦当中，
这种经历叫他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咁嘅经历系叫佢一生都唔会忘记。
最后，他也赦免了他的母亲。
最后，佢赦免咗嘅母亲。
拿起电话赦免他的母亲。
佢攞起电话，因为赦免咗佢母亲。
请求他母亲的原谅。
佢请求母亲嘅原谅。
他愿意赦免他的母亲。
他很愿意的宽恕他母亲，
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在罪恶当中受这么大的压制、
一个人在一个罪恶当中受到更大的压制，
神怜悯他，
神怜悯他，
神拯救他，
神拯救他，
有一个这么大的恩典认识神，对不对，
给他更大的恩典认识神，
他觉得真的生命是神给他的，
他觉得生命是上帝给他的，
不可以随便糟蹋，
不可以随便糟蹋，
所以你看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呢，
我睇第十四节同佢讲，
神为他们征战，对不对？
上帝为佢哋打仗。
第四节也告诉我们说，
第四节都同佢讲，
看见神的荣耀，
要睇到上帝嘅荣耀，
看见吗？第四节告诉我们说，
喺第四节嘅下半节，
在全城要在这个得神的荣耀，对不对？
要喺法老和全军嘅身上得荣耀，上帝要得荣耀。
耶和华是上帝的。
咁样嘅话，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上帝。
叫他们经历神的大能，知道是神，对不对？
所以叫以色列人经历神的大能，知道上帝。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埃及这个以色列人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今天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首先他们看到环境，
再来他们看到神，
然后他们看到上帝，
再后来他们再看不见埃及人了，
再然后接下来他看不到埃及人了，
他完全得到释放，
完全得到释放，
完全得到自由，
完全得到自由。
也许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啊，
有时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很多东西叫我们惧怕的，对不对？
很多东西叫我们会怕。
你看见最近埃及也是来一个地震，对不对？
我看最近埃及都要来一个地震。
我所说地震是国家里面很大的问题了，
是国家的大问题。
你看，你放眼看去，很多很多难处。
你放眼睇出去，有好多的难处。
我看到这些难处的时候，
都系睇到呢个难处的时候，
不要忘记，
唔好忘记，
我们的神是很大的神。
我哋嘅神系超能嘅神，
他掌管一切，
佢掌管一切。
洪水虽然患难了。
虽然洪水泛滥，
耶和华仍然在宝座上作王。
我哋上帝耶和华仍然坐喺宝座上，
他掌管一切，
佢掌管一切。
只要你的眼目向他，
只要你眼目向住耶和华，
仰望他，
仰望他。
我们去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天父满心感谢你，
天父满心感谢你。
我们神是位奇妙的神，
我哋神系一个奇妙嘅神，
乐意施行拯救。
乐意施行拯救，
叫人脱离那罪恶的捆绑，
叫人脱离那罪恶的捆绑，
叫人得到真正的自由，
叫人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今天我是蒙恩的人，
今天我们是蒙恩的人，
我们眼目要专注于你，
我们眼目要专注于你。
虽然外面有很多很多的难处，
虽然外面有很多难处，
我们遇到也有很多的难处，
我们都遇到很多难处，
但是你是我们的依靠，
但你是我们的依靠，
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可以随时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因为可以随时来到你宝座前
来仰望你，
来仰望主，
听我们祷告，
听我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谢谢。